他说：“哎，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小东西哦，然后要不要试试看？”他说什么东西？他讲的你不要害怕，这就是人家讲的毒品，这样。然后这个要不要试试看？哇，这个我是从人家那边要来的，免费的耶！哎，人家都说这个东西不好嘛，我们试试看看，那种到底什么味道？啊，那个人就真的好奇，好玩的，现在试了一下，结果哇，这个毒品之所以会吸引人哈，不是因为他吃的像黄连那么苦那么难吃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他就不吸引人了。吃下去就开始产生一些幻觉，然后产生一些身心舒畅的感觉，很舒服的。结果他们两个尝了一下，就说：“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”好了，隔了一阵子，这同学又跟他讲：“哎，我这次我的朋友又送我一个，要不要试试看？”他有了上次的甜头的时候，他这次就不知不觉就吸上了。好了，试了三次以后就上瘾了，上瘾了以后开始偷家里面的钱，因为要开始买了，然后一步一步走下来。到后来他也知道这个不好，但是他没有能力改。最后这个他的父母知道了这个人痛了，他也说也没办法，他那时候瘾一来都是跪着求啊，最后父母没办法，把他学校就休学了，半关在家里面的，不让他出去的。那个烟瘾来的，那个毒瘾来的，他弄滚弄滚的。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看，他如果我们把这个离苦的这个时间说得很短，眼前当下来看，当他吸毒那场真的是快乐，可是快乐的后面完了以后有很长的痛苦，而且不吸的时候痛苦，然后再更长远来看，生命受赔下去了，再看了你的一生的金钱赔下，一生的希望赔下去了，所以从长远来看，把这些加起来，这个你就不能选择这种快乐了，这是苦的。那你把时间拉长了来看，哦，这个是苦的，这不是我要选的。那么你今天的选择，现在全世界人对着你生命的离苦得乐的计算方法是这一生，一生，一生。你打开电视机，所有的广告都告诉你。他也在帮你离苦得乐，哎，我常听到那首歌，麦当劳都是为你，他也在帮你离苦得乐，这样。然后有很多皮卡丘的信用卡广告，修理车的广告，他也都是帮你离苦得乐，因为你买了它，你就很兴奋快乐，这样。但是没有一个人，现在目前的教育，全世界没有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让你的下一生更快乐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下一生会不会更快乐？假，因为现在的假设都是没有下一生嘛，所以你不用去想它了。一个聪明人如果有的话，一个聪明人应该去想这个问题的。好，所以这是从时间来看。第二个，从苦乐的性质的这种深广度来看。什么叫深广度来看呢？就是我们经验世界当中的苦乐，然后你有一些东西是经验世界以外的苦乐。我们共同的人，因为我们大家的经验一样，所以我们所经历过的苦乐的内容是一致的，这样。这个我们举我们的食物来做例子哈，就比较清楚，就是我们大家都吃过哪些好吃的东西，然后你听说哪里有一家更好吃的餐厅，它的好吃的程度是你没吃过的，或者有一种特别的水果你没吃过的，然后据说很好吃，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呢就。这个，就想要去吃，一吃完，哇，从来没有过的快乐，所以这个是不是你在你的生命的经验范围里面加深，这样？那我举个例子哦，就是以前人家说哈，那个榴莲多好吃，多好吃呀、啊！哦，这个我曾经就朋友说，到我家借住，然后呢，他就。借放了半颗榴莲，还包了那个塑胶袋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。后来那个放冷藏室，他居然那个味道还窜到那个这个冷冻室，然后把那个结的冰块都有榴莲味。哎呀，整整半年又不敢用那个冰箱了，那个很可怕的。所以榴莲带给我的印象就是苦，就一个字苦。那所以我拒绝它，排斥它。 就后来一个偶然的场合里面呢，这个人家就硬逼着你要吃试试看嘛，他觉得这个是天下美味耶，这样啊，然后逼着哇、哦，就不好意思不吃了，就吃了一点，然后怀着很恶心的状态，然后吃完了，他说不那么可怕吧，啊，我勉强点点说是是是，因为终于把它吞下去没有吐出来啊，啊，然后就后来试了几次，哎，试了几次以后发现不那么可怕，现在问题是什么呢？因为苦是因为我内心排斥它，那我又去尝试的时候慢慢练习啊，这个训练也会制造一个效果的，就后来发现哦。现在真的感觉榴莲真是好吃哎，特别最好就是你把它放在冰箱里面，冰的凉凉的那个，所以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朋友一定要把半颗榴莲放进去，你冰的凉凉的时候非常好吃，那真的感觉比任何水果都好吃。所以有的东西居然通过训练以后可以让你苦的东西变得乐，而且这个乐的程度因为你的不一样的尝试而乐的深度会加深的，一个东西没有冰跟冰这个快乐的深度就加深了，但这些榴莲呢，都还是经验世界以内的。你开发你的内心以后，再开发，再开发，这个乐的深度会加深、加深、加深，深到是一般绝大多数人能没有经历过的。上至总统、教授、博士，然后下至贩夫走卒，他都没尝试过的快乐的深度，有这样的东西在。啊、哦，我们不谈别的，还有人经过打坐啊，我有朋友啊，他们。当他打住，然后进入一个境界状态的时候，他突然这个我慢慢慢慢慢松解掉，感觉空掉了。其实那没有进入佛法的空的正见，还没体验到那个。只是他进入一定地步的时候，啊，那种妙不可言，乐不可言呐、啊。他用一个比喻来形容，他说，在你最热、最炎热的天气，然后36度的天气正中午的时候，你走很远的路，口非常渴。在马路上正中午，然后36度的天气，然后你找不到水那样子的一个渴的状态，正好呢，你看到一家冰店，然后是有冷气的哦，然后你冲进去，然后买了一杯冰水，然后灌下去的那一刹那，好，但是他这种的对比的形容，我们就可以了解那种舒畅哦，真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从极苦到极乐嘛，他说可是哦。当你打坐的时候，真的进入境界的那种，这个哦，根本啊，那个一点都不值得你珍惜啊。所以，一个修行人真的进入状况了、啊，进入状况的时候，为什么他可以活得那么清苦？因为他在不是靠着外面的物质来获得快乐，而是靠着内心的那种体验，然后得到快乐的时候，那个外面他就不需要了，外面不需要这个啊。这个境界不一定是宗教啊，像中国的那个儒家、啊、也是如此的、啊。因为我有这样的朋友做这样的一个介绍，后来看了《论语》啊，孔子曾经赞叹那个颜回啊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人啊，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。”这大家都读过哈、啊。后面孔子说：“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这句话真正的这个诀窍最美的地方啊，就一个字，不改的这个"改"字，对啊。我们看啊，如果孔子在那颜回说啊，在陋巷人不堪其忧，回也能忍其苦，这境界就不高了。他这里面不改其的这个有他的体验体证的内涵在，但是因为他这个境界太高了，所以能够跟得上的没几个，所以他内心的感觉跟物质的不一样啊。物质感觉说好，我要让你知道说冷气多好，然后放一下你就可以尝试尝试，内心没办法，唯有一个东西他体验到，然后教你，然后你跟着实践，实践体验，哦，你也体验到，我也体验到，所以内心的这种体验呢、啊，体验到的真正的层次的时候，那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了、啊，就是这个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、啊？他是有体验的哦，体验到到后来。人家知不知道你的体验，那你不会责怪人家，你真的是感觉哇，自得其乐，心灵就这样，心灵就是这样。哎，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太陌生了。那刚才我那个朋友说，他这种打坐的快乐，这个比起来在宗教世界里面还是小部分呢、啊。你一路进入下去，一路进入下去，那种乐哈、哦，真的就是心灵之乐，乐到就是享受在这个里面的。 那每个宗教的高低层次，很多很多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心灵导师啊，那高低层次体验的这个深度浅度就各个不同了，但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从那一代去开发的。所以这里他对苦乐的追寻的方式跟世间不一样。那谈到这里，我们再把这两个课题，就是时间的长度的观察跟这种苦乐的深度的观察，我们回过头来来看佛法是怎么一步一步对这个这两者，然后慢慢去深入去观待。就时间的观点，佛法认为第一生命的第一道功课哈，一个小学哦，我们佛法的小学了，应该是你先把你的生命能够看得到来生，而且你的生命未来生规划，而且让真正让你来生能够更快乐，有办法获得，就是你的苦乐观察的长度就拉长了。现在有很多人在外面哈、哦、开一种课叫做生涯规划，怎么样规划你的一生？几岁做什么？几岁做什么？几岁做什么？对，佛法也是这样的意思，就是你佛法的生涯规划就把下一生涵盖进去。哎，在座哈、啊，您有没有认真想过你下一辈子会做哪一行业？没想过哈、啊。啊，你下一辈子会不会像这一辈子这样幸福快乐？或者如果你觉得这一辈子蛮苦的，下辈子会不会快乐一点？没想过哈、啊。啊，这些都值得我们想一想。最近有一本书啊，很有名啊，就是那个叫做乞丐的孩子铁甲琳娜，哎，那个一个人的奋斗，哇，这本真的是，诸位有空可以买来看啊。他真的，啊，他的生命真是苦到极点，然后这样一个人从地狱，可以说这一生从地狱钻出来的人啊，这样钻上来，然后让他获得成功的人，哎，他这本书现在是那个排行榜第一名的书哦。这样奋斗的毅力跟精神啊，真是找不到第二个。但是他的奋斗哈、哦，还是以这一生做计算的、啊，他没想到他怎么样子把下一生给奋斗进去这样。一个东西，当我们规划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把时间拉长以后，规划的方法跟奋斗的这个内容会不一样啊。我们看啊，一个人赚钱，如果你为今天在赚钱，跟为这个月在赚钱，这个方法不一样啊。我碰过一个朋友的话，他赚钱真是蛮辛苦的，可是他现在50岁了，他说再过5年就可以退休了。还再努力奋斗一下，因为5年后可以领到好大一笔退休金。你看这个会不会有人说，哎，反正我现在很苦了，然后或赚的人辛苦，我钱也够用，我不要退休金了。我看这样的很少啊，超5年然后不要的很少，这样超5年然后他不要的很少。但是我碰过一个朋友，他差六个月，他在他们东元企业是一个中级主管，他有600万的退休金，他不要，这样，他秉持只有一个道理，一个理由，就是他哪怕只有6个月，他也要好好为他的来生奋斗，这样，他努力存这6个月的功德，再多做一点佛法的功德，然后他为来生奋斗，哇，都他们那些人都觉得你真的有点疯了，六个月600万你不要。因为他的生命把下一生涵盖进去去计算的，这样现世很多人，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嘛，就有很多人今天赚钱一定今天领钱，那这种人一定赚不了大钱啊、哦。那有很多人是知道月底可以领钱，所以我努力赚钱；有人是知道说我以后退休可以，这工作可以一辈子保障，所以我等努力工作下去。那很少人会去想着你下一辈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想不到下一辈子，要怎么样才能够想得起来下一辈子？佛法一个很聪明、很巧妙的办法，想一个字“死”，想死的这一天，然后你就会想到下一辈子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但是很难想，因为我们都躲避这个字。啊，医院那1楼、2楼、3楼、5楼，然后搭飞机，我还常常碰到这种说，那个飞机的座位还有1号、2号、3号、5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怕听到这个字，然后我们呢，这个还有人讲啊， 以前的人啊，老人家死了，然后说啊，他老了，啊，不好，只是说死了。我们一辈子，整个全世界都在躲避这个这件事情，然后把它掩盖起来，不让我们看到，这样。啊，我们现在掩盖的非常成功啊，非常非常成功。我常看到啊，那还有那种不是路边，然后摆着那个守灵的啊，然后盖了一个房，那个帆布屋子啊。然后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呢？在看电视这样。那看什么呢？就是看什么？现在不是那个综艺节目啊，很好笑的综艺节目。在我们以前哈，20年前的社会，然后有一个亲戚死掉或者父母死掉，一定很难过啊。然后你一个月都还没办法平复情绪的，因为你还会想念他。但现在不会了，因为电视一打开，你就不会去想念他了，那时候我就想念胡瓜啦，想念张小燕啦，不会去想念家人啦。如果那个人他死了会再回来，看到他们只看电视不管我，一定很难过的，都没有伤心，一定很难过。那去面对他是宗教真实的一个办法，就去面对他。那我们道理都知道，跟真实面对到那个心情不一样的，心情不一样啊。所以这个有一句话说，常想病死的这个诚心见灭，常想死时的悼念自生，就是这样一个心态。你常想你会死的，然后当你用死的这个观点来看眼前很多东西，然后就比较会放得下，那眼前就不会只为眼前奋斗。然后死这一天想得更清楚的时候，死了以后的未来呢？好了，这时候再来想啊，死了以后未来只有两条路，一条快乐的，一条痛苦的，两条道路。所以基督教、天主教常讲地狱跟天堂，就是这样，就讲地狱跟天堂这两个部分。但是佛教讲的比较复杂，三恶道、三善道，他把这个六条去处然后详细完整的介绍。再说啊，我们不用说下一辈子啊变成那个畜生啊，然后地狱啊，只要下一辈子啊，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那本书啊，那位作者啊，那位作者，如果下一辈子是出生像他这样的家庭的时候啊，哇，真是可怕，真是可怕。可能真的就像他曾经还去买了一罐农药，也要把全家那种14口给毒死了这样。好，假设是我们大概都已经先毒死掉了。那佛法是这样，当你认识到说轮回的样子，然后知道来生的可能的去处，这里还不用讲说你一定会去那里，是讲你可能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内心里面很怕掉下去，心就出来了。这个好了，这时候又把全部的生命的东西，哇，我要为将来奋斗。好，那到底要怎么奋斗才对你的生命真的有帮助呢？怎么奋斗呢？啊，这里啊，提一个方法，你要找到真正的好老师跟着学，然后要找到正确的方法，然后还有一些最好的同学，然后这样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一起努力学习上去。那这个最好的老师就是佛。这是佛。那为什么这里我们不详细讲啊？诸位接触佛法的话会了解到说，我们先了解佛的功德，然后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对他了解越深刻的时候，那么你对他怎么样去走，那这个就更清楚了。所以他在这里就是你的生命怎么样，无限生命里面一定要跟着老师学的，没有一条道路说你跟着你自己学你会成就的。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生命都是跟着自己学啊，诸位有没有感觉到啊？我们每个人活着都很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，我总是这个世界的中心，我的想法看法一定是对的。那我们的困境就困在这里，因为我们一生都学我，从来不肯跟好老师学。所以在这里怎么样子的人会来生更好，一定要你要这样好老师，然后真正正确的方法，然后一群共同向上的人一起学。好，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主宰了你来生更好更坏的一个关键原因在哪里呢？佛法提出一个律则，叫因果律。因果，因果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这么简单而已，它是非常非常详细而且复杂的一套公式啊。这套公式并不是佛发明的，是很多的圣者然后他观察到看到的一个真相的。这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我们都学过化学啊，化学我们认识到那些化学的化学元素啊，然后了解化学元素的电子价，那后面呢加上我们化学的运转的化学工方程式，那以后我们这个人可以在这个化学世界里面创造很多很多东西哦。像这个二十世纪影响我们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那个塑胶啊，塑胶就化学啊，100年前没有这种东西出现的，就是因为人类把它发明出来，但是不是人类平白无故发明，是因为懂得这个运转的规则。同样的，些科学的观察，它只注意到物质这边的运转规则，其实心跟物这两个之间互动作用当中，心影响到物，物的运转，物也会对人的心产生作用。而这个心的所有的你的心事的活动，这个都会产生一个刻画一个力道的，刻画出来这个力道叫做业力。然后你的内心的这种作用，当你我现在对你一个恨意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小一个动作，但是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刻画出一个我对你的作用力出来。轮回的过程里面，我的身体会换另外一个，但是呢，后面所相续下去的，我对你的这种恨的力道，却会在我们未来的轮回里面，当我在碰到你的时候，我换了一副脸孔，你也换了一副面孔，我们变得不相似的两个人。可是很奇怪，内心的那种力量一样会是存在的。所以这一生有没有碰过一些你蛮讨厌的人？然后或者说看不顺眼的人，也没有为什么，你就是看他不顺眼，这个就是内心的力量，对啊，你跟他的过往的这种力量。这个因果的法则非常非常复杂啊，很简单的一个最简单的准则就是你当时怎么出去的，然后以后那个链子会再这样子再回过来，你付出别人的所有的伤害的力道，将来那些力道会反弹过来，这样大概最简单的准则。你让你的生命付诸于别人贫穷的，然后你去侵占占有别人的每一分钱，以后呢你在生命的回馈里面，你会让自己感受到很大的贫穷，这样。当然这不是100块会对100块这样的这么简单的而已，它还有很复杂，你的内心的力量，我对你的恨意的大小，我对你的心理的心态的大小，这会是影响，还有你这个客观的对象也会是一个作用力量，这样，还有我所做的这个行为的多小多大小，它有一套很复杂的佛法，看到一套很复杂的这种观察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运转公式。好了，如果你能够把掌握到这一套运转公式，而且你照了这个运转公式去运转，然后你做这些行为是以后会得到快乐的时候，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善业，做一些行为以后会痛苦，这叫做恶业。这个其实并不是佛陀独独看到的，世间很多很多伟大的宗教家，他们其实所见都是一样的。这样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把他们的摩西十诫跟佛法的这种十善业，然后五戒十善的内涵拿来对比，会很惊讶的发现，哇，有好多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它的主轴结构几乎都是一样的，而且共同的一个特性呢，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，而且你正确的应该是尽量为别人付出，给别人快乐，为别人付出啊，任何宗教都是相共通的这个精神，这样。所以他们都发现到这样的一个宇宙的准则，然后你顺着这个准则，你会保护你的生命，让你生命未来更快乐。儒家也是一样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个道理，那也是如此的，这样。 那现在我们懂得道理了以后，我们会才会为长远的生命投资哦。对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骑摩托车，然后有一次呢，就在南京西路上面，然后去办一个事情，然后因为那个骑楼上面车子停很多、哦，然后好不容易挤进去啊，结果挤进去的时候就把隔壁的那一台摩托车新的啊，那他那个新的摩托车还是前面弄了一个挡风玻璃呀、啊，然后把它给挤倒了，这个因为它不是侧倒的，是挤的推出去的，结果就倒掉了。就这么一倒，把那个挡风玻璃挤破掉了。我赶快把那个是拉上来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赶快把自己的那一台摩托车骑走，不要停在他旁边啊。这样，然后心里想，好在这个不是上下班时间，这人不会来找我算账啊，赶快溜走的。这发生很多年前的事。这个按照我们不把来生继续计算下去的话，就占到便宜了，还好。很聪明哦，可是把来生的因果力加进去一看的话，哇，这个有点愚笨了。固然我现在逃开了，可是这笔账呢，这就好像记账一样，记在我的生命的账簿里面呢。未来呢，有一天会回过来的，有一天会回过来。所以一个聪明人，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他会变成一个很愿意负责任的人。那我也的确有碰到对因果律则有信心的人是这样哦。我一个朋友去，他开着那个货车，然后去刮到人家的轿车，他就是为了停车啊。刮到了以后，哎呀，刮到了，就他太太坐旁边说：“啊，我们赶快，因为他没有赶着去办事情啊，赶快写一个地址电话，然后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给你刮到了，一很紧，来找我。哎，然后把他绑在那个照后镜上面这样。哦，结果那个人真的很惊讶。”这种事情在现在社会是不会有人做这种傻事的哦。啊，结果后来那个人真的打电话给他，然后真的后来两个就谈得很不错啊。后来就是等于是意思意思，请他付一点钱，然后他再把那一块钣金，哎，就重新上漆了。为什么他会做这种傻事？我们就是啊，你好傻。他不是，他为他的未来的生命负责任。这样，所以这个你懂得这套因果律则，而且这套因果律则是非常复杂。我们现在一般社会上所知道的都是最肤浅的一部分，认真去了解，而且你要正确掌握它，那你行为在这个范围里面走，这个范围在宗教就叫做戒，给你画一个范围，这是保护你的哦，这不是保护别人，不是你在这里修苦行哦，是保护你的，在这个范围里面走，你会更快乐。这些做到了，那么你来生应该按照你的努力是可以更好的，正确把握得到的话，你希望的什么样子的模式的未来，你现在是可以努力可以把握到的。就好像赚钱一样啊，你现在没领到薪水，但是你知道你月底会领到，你现在还没退休，你知道说你努力下去会退休可以领到多少钱。方法也是如此，做对了，你的来生应该要更快乐，而且更正确的更快乐可以把握得到。但是到此为止只是佛法的小学，佛法的小学，这个佛法小学是相共于其他宗教的，其他宗教也都看到这个部分，那也都一样，他们也都跟他们的心灵导师学他们正确的方法，一群同学一起学。所以我们讲说佛法的三宝，其实任何宗教它的内涵都一样的。那佛法的因果律则，其他宗教用不一样的名词来描述，但是它的内涵也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相共通的。但是这个在向上谈，其他宗教就没谈了。佛法说，哎，好了，你今生能够把握到来生，那这里就会发生一个问题，既然有来生问题，是不是还有来生的来生，来生还有来生，来生还有来生。这个时候你仔细去观察，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更维系的痛苦没有消除掉。我们想啊，如果每次都有来生，是不是每次都会死一次？几十年你就要死一次，几十年就死一次，死之前是不是都会生病？然后这个不只是生病的这个一些生老病死的问题哦，你人生仔细再去检查看看，做一个人快不快乐，还有没有维系的问题啊？哦，有的，内心的烦恼就是苦的，怨憎会爱别离，你总有你很多担心的、烦恼的这些事情就是苦的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佛法就讲 轮回就是苦的，这是佛法的宗学啦，就是轮回就是苦的。因为呢，你这生只要来生，你就还在为来生奋斗，还来生就还为来生奋斗，那你来生稍微一不小心，是不是就跌下去了？你说偷懒一点好了，那一辈子就滑下去了。所以你每一辈子都要努力，可是呢，你如果不拿掉轮回的话，你是没办法彻底解决苦乐问题。这是就时间的长度来看，就刚才讲苦乐的深度来看，哎，你还有一些更深细的苦是没有解决的。烦恼是一种苦，这个我们现在人都不体会不到了哈。我们现在人说，我能够吃到好东西，这是快乐的，怎么是苦？佛法说，你仔细再看看。